们这个中论哈，现在讲到这个法品，大家手上有一张法品的四家著书科判表啊，正反两页的哈，首先看吧哈。那么这边是清目跟集藏的啊，后面呢是这个清辨跟生成的哈。我们这学期呢，因为新加入的同学比较多啊，有些同学哈，这个尤其是国外同学呢，还有一些大陆的同学呢，基础稍微弱一点呢，我们也让大家听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中论呢，在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二个，在逻辑思辨上面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思辨的一种训练。做学问哈，没有什么奥妙，没什么技巧。中国人讲一句话，熟能生巧，这就是奥妙，这就是技巧。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常常说我们学习啊，任何的学习都有三个要点，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善根，我们的禀赋，我们的天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好的老师跟环境。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习。当然学习是根本啊，天资不好，环境不好，没有好的老师，你自己努力学习可以克服这两个其他的条件。你就其他两个条件好，你不学习也白搭，没有用。所以熟能生巧，大家要记住啊。我们先看一下科判啊，大家呢上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呢，每一个老师啊，每一部经典，每一个代表的著作，就是祖师的这个注解啊、论著啊，都有他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新同学很多啊，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啊，同学们呢啊，你们学习上这个课程啊，这里面呢我举出几项哈，就是我们在上学习的时候呢，比如我们在上课啊，第一个就是经典的内容思想，比如说阿含经的思想，你们要上阿含经。中观的思想，中观禅宗的啊，禅宗你们先有两门。那么还有观经，观经是净土经的经典，观经是讲有，波中观大智论讲无。大智度论跟中观两个呢都是般若经的思想，可是一个讲呢空甚深的空性，那么大智度论却偏向于广泛的菩萨的实践的六度万行，就不一样，他这个思想内容就不一样。观经就讲弥陀的思想，怎么样修观察啊？那么禅宗又不一样啊。阿含经呢也是一个讲一个佛法的整个的一个纲领，一个整个的系统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习中经典思想它的本身，比如说你学中观，你就把中观的思想学透；你学俱舍，你就把这个俱舍思想学透；你学唯识，就唯识思想，天台天台思想加学起来啊，净土净土思想。第二个思维模式，比如中论的思维模式就是非常独特一种模式，就是呢它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就你的立论来破你，根据你的立场把你的立场解析掉以后，发觉到你的立场是互相矛盾的，然后呢就把你的立场破掉，他自己他不讲什么话，这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思维模式。那么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常常讲，我说我们人呐、啊，我们人呢、啊、会有很多种思考的模式，比如说有人的话呢，他的思考模式就是二分法，像那个铜板一样的，一丢，不是正面就是反面， 你说啊，也有刚刚好立起来的，也有可能啦，可是几率不大。他就是这种思考模式，不是正面就是反面，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他就是这种思考，你怎么办？没办法。可是世上很多的事情，它不是非白即黑，它不是的，它是一种建立，比如像这个什么，像这个海水一样的。海水呢，你到沙滩上面的时候，你发觉说它是一公分、两公分、十公分、一尺、两尺这样慢慢的升的。所以我们的思考模式像那个缓缓的山坡一样的，你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像台阶慢慢走的，不是这样子，好像非黑即白，不是的。所以我们举这很简单的一种，就是说呢，一种是正反两面，就是不是正就是反的，一种就是呢，像山坡、像海水一样，它是渐进式的，有深浅式的这种思考模式，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那么类似这种差异呢，我们的思考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点。在我们学习佛经的时候呢，每一部经典它的思考模式呢，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表述的文字，为什么呢？这个思考模式也好，经典的思想也好，乃至后面的禅观思想也好，僧团的事物也好呢，它都是要靠文字，靠文字，靠语言来表达。那所以呢，这个文字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媒体，是一个载体。所以我们要像这个车子一样的，我们要让车子走，我们要懂得怎么去驾驶它。像电脑一样的，你要能够上网运用电脑，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熟悉电脑的程式和操作。所以我们要去熟悉这个操作，你越熟悉它就越听你使唤，你就越好使用它。你听别人讲就吸收的快，你自己表达人家听得明白得清楚，你写文章呢，人家就看得很流畅，很喜欢看。所以呢，这个文字的语言的学习呢，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这个也是要学习的。比如说中论的话呢，它的文字很特别，俱舍论文字很特别啊，南山三大部的文字很特别啊，唯识成为圣人的特别，它都是非常艰涩的。楞严经的文字非常的特别，都非常的拗口。我刚刚举这几部论点的话，那个文字啊，你别的地方你看不到，就它的风格，你怎么办？你不熟悉它的风格，不熟悉它的那种文字操作方法的话呢，你就造成很大的障碍。是讲到文字哈，第三个禅观理论，我们学习理论的目标是为了要修行禅观，要打开我们内心的智慧，彰显我们内心的智慧，彰显我们的佛性。所以呢，每一部经典在这个思想的背后，它都有禅观的理论，只是这个思想它所表现禅观理论是什么样呢？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直接还是间接？那么直接就是什么呢？明显还是呢隐晦，比较隐含起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深的还是浅的等等不一样啊，等等不一样，是方便还是是一种方便的表达，一种方便的禅观，还是一种什么，一种圆满的禅观，究竟的禅观不一样，它都会表现。我刚刚讲了都有表现，你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讲这一句话，所有的佛经都是表述禅观的理论，可以这样讲。那么可是我们也不要这样子的这么决然的这样讲，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表述，可是呢毕竟还有不同点。比如说我再补充一下这个思维模式哈。我们昨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呢，就讲到一个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同意的概念，同意的概念。万物啊，都一定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是一直反复不断的交错的， 同种有异，异种有同，同种有异，种同，一直不断的，所有东西拿来都是同种有异，种同，只是同哪里同，异哪里异，多还是少，深还是浅，明显还是一样，还是这个问题。这思考模式就是一样。可是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什么？学习一个智慧的。什么是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大家记住，什么叫做智慧？真实的就叫做智慧。大家以后学习佛法呢，要记住，凡是我们讲究一个事实、真实，这就是学佛法。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我训练我的弟子和学生，要开启智慧呢，就是要大家什么呢？学习的去观察事实，拿我做不对，你讲道理，你说院长你讲的不对，你做的不对，你把它讲出来，讲出道理来，我绝对接受。当然我可能也会变的啊，让我接受你的道理嘛。所以呢，我跟各位讲，就是说哈，就是我们就发觉到说，有的人他嘛，他呢只讲一面，我只讲同，不可以；我也只讲异，也不可以。你要讲什么？讲事实，很简单。我不是一定要你讲同，也不是叫你讲异，我要你讲事实。可是往往很多人就站在他的角度，他想讲同就讲同，想讲异就讲异，不对。我告诉各位啊，所以呢，你们将来训练出来以后，你出去听人家讲话，你就可以不要被人家蒙蔽。你要很清楚的知道那个事实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讲，我常不会去窥视人家到底人家干什么，我不会。我只有一条很简单的道理，符合常态的就放过，不符合常态的就一定有问题，常常的不符合常态就一定有大问题。所以呢，我的头脑很清楚，这个符不符合常态，不符合常态我马上停留下来，我就会找道理，为什么不符合常态。明明知道8:30上课了，为什么你没来？睡觉睡过头了，为什么睡过头？所以一定有原因，你的心里面一定有什么想法。那什么问题呢？一个我们不讲，浪费时间了。我刚刚讲的去讲这个思维模式，我就讲的就是说呢，我们要求真实。今天我们做一个佛弟子，佛陀告诉我们最珍贵的真理就是真实。真实，佛法讲就是实相，实相，诸法实相。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诸法实相，法品则它的名词就是诸法实相。般若经讲就叫诸法实相，就是实相，真实的相貌。第五个呢是僧团的事物，僧团的事物是根据佛法的经典的理论引申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要有僧团的事物，是为了要方便大家来修行佛法。所以你了解了佛法修行的理论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按照能够方便我们大家修行佛法的生活模式来修行，来生活就好了，就是生活模式。所以呢，你讲话不符合事实，那对不起，你就不符合僧团事物的要求。很多不同的时节因缘之下，僧团事物是不一样的。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有的时候在讲到某些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学习。这里面牵涉到就是说呢，这是经典本身的，尤其什么就是文字的表达、思维模式，这里面呢这些都是固有的东西啊。那么可是在僧团事务上面呢，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法师的经验会有些不同啊，还有禅观理论会有些经验上的差异。这是我讲到哈，就是因为同学很多人来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中论的思想，同时呢也要了解中论的思维模式，中有它的思维模式， 也有他文字的表达的一种特殊的方法，也有他的一种禅观理论。第四个比较不是那么明显，不过他有像我们这个法品呢，法品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论的禅观体系理论，虽然它的文字很浅很少，可是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有代表性的禅观思想。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就是僧团事务这个部分呢就比较少，在中论里面比较少，像大智论里面就会很多这一种概念会出现。你们上个大智论就知道有没有很多讲到我们出家修行的人的一些案例，我们行菩萨道一些案例，那就是我们僧团事务的一个什么一个依据。这是让各位知道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哈，有哪些东西学习。这个东西呢讲的比较多一点哈，对初学，因为大家今天刚刚开来。那我们现在看科判哈，我刚刚讲就是说呢，比如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都会让大家先把这一部经典或是这一个章节的框架，它的体系架构先让各位掌握。那这是我个人的教学的一种方式。吉藏大师呢他都会做一个这样的一种科判的架构，我们再把这个科判的架构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法品呢很重要，所以我们列了四家的科判。那四家科判我们不一起讲，我们先看吉藏的，看完吉藏以后我们再来看青木的，看完吉藏青木再来比对一下生成跟这个轻便的呢，比对一下看看，其实大致上面不差啊，小小的有一点点差别，其实它整个的思考的框架问题不大啊。我们看哈，吉藏大师呢，他对于整个法品呢，他的一个定位就是三圣得意，菩萨声闻缘觉，三圣呢在禅修上面得到的利益，声闻层得到无我智的这个利益，得到涅槃的利益啊，得到这两种利益。那么菩萨呢就也是得到涅槃，不过他得到真实慧跟方便慧啊，他提出了这个真实慧跟方便慧。那么他后面还有个缘觉得意，这个缘觉得意是他跟其他的几位论师哈菩萨所做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他这个地方，他有缘觉得意，这个其他几位三位呢比较没有。那我们上一次哈，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前面五颂啊，前面五颂我们讲过，就是呢声闻比较得意啊，我们呢把这个颂文哈再带着大家看一下，可能比较陌生呢，我们看一下啊，308页的第七行啊，这是第一颂，说若我是五音，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音，则非五音相。那么这一颂呢，啊，是观察我跟五音的即，就是是就是即的意思，亦就是离。我即五音，或者我离五音，可不可能存在？结果发觉到，我即五音，五音就是我们的身心嘛。我即五音，或者我离五音，那么都不可能有我跟五音存在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所以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没有我。那么没有我了以后，那么翻过来，因为没有我，所以呢，在否定了这个我所，就是五音。所以第二颂最后一行上半哈，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这个五我所就是五音，就没有这个五音体。下来的第十一行，二颂的下半，灭我所故。前面一颂半灭了我跟我所，所以他呢就提出了，因为观察我跟五音的即离的关系，而得到了离开我所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给他一个定位，给他一个名称，就叫什么呢，明得无我智。第三颂是一种赞扬的意思，赞美这个无我智。他说 得无我智者，是则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则世人为稀有。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无我智啊，这个无我智就是一个智慧的意涵。在佛法里边哈，证得法空呢，叫做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啊，在大乘三宗里面都有讲到，般若经里面也有无我智的这个理论。可是呢，这个无我智呢，它是从观察无我而得到，所以它特别提出讲个无我智，这个是从观察人无我而得到的智慧。那么这边还有四则名实观，这是一种真实的观察。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这个无我智呢？到了后面呢，第九颂有一个智知，这个知这个字啊，因为我们有两个，我要提这个无我智，第二颂的下半，第三颂的上半，两次出现无我智。在中观的400多颂里面的话呢，27品，就是只有这边出现了这个智慧的这一个名词。那么出现这个智慧名词呢，在读中观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思想。为什么？我告诉各位，我在跟很多的道友在谈论佛法的时候，我就会发觉到很多学中观学般若人呢，学到后来呢，都掉入了断灭空，空掉了嘛，中观就讲空嘛，就很可惜。或者是掉入什么，掉入了空有的争论里面去。我常常上课时候我也提过去，我常常跟这个中观的朋友学问，我说什么叫八不，他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说讲一个就好了，不生不灭。那么不生还有个不灭，什么叫做不灭？什么叫做不灭？他说不生所以不灭，我说那是文字，他讲不出来什么叫不灭。如果说因为不生所以不灭，那个是文字戏论，我也会讲。可是呢，因为不生所以不灭不能够解决我的疑惑，我们可以搁在这个地方。可至少呢，我要让大家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中论它为了破除我们凡夫的执着，27品里面大部分是讲不生，很少讲不灭。所以啊，这个无我智，无我智啊，就是提醒大家如实观，实观呢、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呢，在中论里面是很少有的。中论都是什么？我刚刚讲就是破，从破的立场来诠释。独独法品，还有一两品啊，它是从立的立场来诠释。比如说，有一个无我智，有一个如实观，对不对？它就是立，说得，这个得字呢就是一个立。你说这文字立啊，无我观就是无我嘛，有一个无我字就是有嘛，对，没有错。金刚经也讲，若须菩提说你是一个正的阿罗汉者，那即不灭须菩提。如果你还执着有一个菩萨的话，那么你就不明菩萨，没有错。那么可是所有的文字我们不管，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德这个概念。文字哪一个宗派，哪一个佛法的思想不是在破执呢？好，我们现在就仅就文字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一边呢，它是从立的文字立场来看的，就德无我智，是则名实观，这就叫做实观。 得无我自责，他还有个得无我自责，是一个非常稀有的，没有他还什么稀有？明明告诉你就没有嘛，你还什么稀有？稀有就是有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中观的二十七品，绝大部分是从破的立场，这边从立的立场来表述中观的思想，是很特殊的一品。内外我我所灭尽无也故，诸受即为灭。这是第四颂啊，在309页的第五行跟第九行，诸受即为灭，受灭则生灭。在这一段里面哈，吉藏大师跟青木菩萨呢，都把四颂看成是无余涅槃，因为生灭。那么看第五颂呢，是什么？是有余涅槃。在这边我跟各位讲，上次的我是根据两位讲，我今天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内外我我所灭尽无有故，诸受即为灭，受灭则生灭。各位注意一下啊，我从这个受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受，我举两个思想来，我记得好像上次也有提过，就是呢，受我们一般叫做五受，忧苦喜乐舍，或者叫三受，就是把忧喜去掉，就是苦乐舍受三受。三受呢是从我们的六根上面起的六受，六受是从六处来的，六处是从六根来的，六入处受爱，这就是十二缘起的部分。各位你们把我这个十二缘起这个思想哈记住呢，对你们以后思考会有很大的帮助。名色六入，名色是第几支？第四支、第五支，触第六支，受第七支、第八支，爱。这个是什么？就是忧苦喜乐舍，这就是忧苦喜乐舍就会产生爱。忧爱是哪里的？有受，这个受什么呢？这个受就是什么呢？从什么呢？从这个三受，三受什么？就是从什么呢？六受来的。六受什么？就是六入由处来的。所以过来是六受从六处，六处从六入。所以关键点呢，在什么？在这个六入。所以这个受的话呢，其实它什么呢？受什么受呢？我们再把那列上去，受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执，它受啊，就是一个我执，就是一个身见，它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这个六根上面的，我们的色身上面的一个身见。所以呢，我讲完这个以后，我来讲，就这个身见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见是什么地方，就在六根上面建立的这个受，这个七支，第七支是建立在第五支上面，这个受就是身见。身见的根源是我见。有人说慧空法师，你凭什么你讲说这个受是身见呢？我举两个证明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在欲切思论里面他讲啊，说三界为系受，为身见所依。我再重复一遍啊，三界内为系的受，就是这个受，就是我们说第七支的这个受，十二缘起第七支这个受，是身见所依止之处。这是欲切思虑论的理论。那么在阿含经里面讲到说，受为身见依，故爱着不以为苦而颠倒不知。那么我们今天举出欲切思虑论以及阿含经来证明真实的这个受呢，确实就是所谓的身见所依啊。所以呢，这边诸受即为灭，受灭即生灭，这个生灭就是身见灭。然后因为生灭以后，所以呢业烦恼灭就解脱，业烦恼非死，最后人空的息顿灭。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受为生灭，生灭则身见灭， 那么这样子呢就顺下去了，就不用把第四颂变成是无余涅槃，第五颂变成有余涅槃，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就是第四颂跟第五颂就是承续着第三颂无我智，由无我智接下来把细微的情执，我执所带来的细微的情执，最后呢所有人空的细论消灭。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大师呢在第五颂的最后讲到人空细论灭，这一段话就是说明了第一个前五颂讲的都是人空，那么这个人空的这个概念呢到了第六颂的时候他还会再重复的加深的再去强调他的一个思维的层次跟他的一个阶梯的这个思考的进入。所以呢各位要记住，在大乘的经典里面他对于人空对于法空他是非常清楚的区别出来的，在俱舍论乃至于一切事论很多论点里面他也是非常讲得清楚人空跟法空的关系。那么各位要注意，有的宗派呢他一直的否定说没有人空都是法空的话呢，那是一家之言，对，那是他的说法。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间呢有顿也有见，有的人一直要说见，有的人一直要说顿，那都是个人的立场。只要你能够举足出来有顿的方法有见的方法，那么就是顿见都可以成立。这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原则。那你说那是特例，特例也算是一个例子。好，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说明的这个问题，就是举了欲切师地论和阿含经讲到受为身见所依。各位注意一下，我刚刚讲过一句话，身见是什么？是身，身见是执着我们这个肉体为我的一个由我执所开展出来的一个执取。那么这个身见的话呢它比较粗，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欲切师地论跟阿含经里面讲的它是身见所依的话呢，所以这个则生灭，这个生灭就是身见灭，这个是一个粗的我执灭掉。然后呢接下来什么呢，粗的我执灭掉以后呢，这个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果报身嘛，对不对，果报身这个灭掉以后呢，这个业烦恼灭的细微的也消尽以后呢，最后人空细的灭，人空就是我执灭掉，这个呢就是更深刻的我执。那么这样子呢就很清楚的可以把这个思维逻辑把它推过来，就不用颠倒说了，应该是有余先无余后。那么现在集藏跟清末呢是无余先有余后呢，那么就不必这样子复杂了，这是我们呢给各位一个新的思考，就是呢这个所谓的受的定位，这个受的定位。而且还有一点，在青木跟吉藏以及各个宗派的宗师里面，对受这一个定位的话，他们都没有特别的强调这个受是我执的根源，这个问题没有。所以我们如果从受是我执的根源这个立场来看的话呢，那么为什么龙树菩萨要在这一个我的这个概念之下放下这个受呢，就是表示这个受绝对跟我执有关系。所以这也是从这边在谈我的这个概念之下把这个受放进去呢，也可以用中论的这个第四颂呢这个诸受即为灭呢证明了这个受阿含经以及欲切师地论这个受呢的理论呢其实是互相为证互为证明的一个案例。好，我们呢这一段我们先讲这个地方。